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跟我们刚才唱诗非常的相关，软弱与刚强，何时软弱，何时刚强。让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比较长，有25节啊，但是我们希望了解一下整个的这件事情。好，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
掳得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
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基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
大卫甚是着急，因没有人为自己的儿女哭闹，说他有时候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
大卫对亚基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
大卫就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吗？耶和华说，你可以追，你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
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饮食，给他水喝，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
大卫对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
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
大卫对他说，你们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王的面前。
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
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多个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过的。
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
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
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礼物。
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现在跟他们安。
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
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
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
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从那日直到今日。
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借着你自己经上的话语，来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主，我们都渴慕那能使我们真正刚强，使我们喜乐，使我们有智慧的信心。主，我们也知道这信心你是由你的圣灵赐下，你是借着这听到使我们得着。主，我们就求你自己亲自来守护着教会，守护着教会的道，守护着教会的讲台，也更保守弟兄姊妹的心和耳都能够来被你亲自的洁净和开通。主啊，让我们所听的一切都能够成为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真正与我们信心相调和的真道。主啊，使我们能够来经历，主啊，你曾经带领那古圣先贤，你曾带领众圣徒经历的那样奇妙的旅程，你曾经赐给他们的那样的伟大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可以能够借此来荣耀你，认识你和敬拜你。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一段故事可能很多人还是比较熟悉的， 这个城市呢叫做喜格拉，喜格拉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就是卷绕这个城市的意思啊，卷绕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汉语来说就是纠结，是吧？你可以发现用纠结来形容也还是蛮恰当的，很符合当时的局势，也挺符合大卫那个时候的心情。他的心情呢应该是说相当相当纠结的，对不对？这个喜格拉城呢其实是非利士王赐给大卫的啊，大卫为了逃避扫罗，逃避扫罗的追杀，他跑到了非利士王亚吉那儿避难。亚吉呢也敬重他是一员猛将，就把喜格拉这个城给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居住，这就算是他的大本营。那么这件事情它的发生看起来是个坏事，然而其实就又在这坏事当中变成了好事。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一句话，是叫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特别喜欢这句话，对吗？常常引用。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忘记，神是说叫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叫好事互相效力。这万事当中通常来说大多数不是好事，好事有很少，就算是真的好事当时你也不觉得是好事，是吧？而且所得的益处呢很多时候你当时也看不出是益处，是吧？所以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好事坏事混在一起的万事，它互相效力的方式从人的角度来看常常也很喜格拉，很纠结，是吧？非常的纠结。你得过后很久才知道这爱神的人到底得了什么益处。比如其实大卫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回到喜格拉呢？你往前翻一章你就知道，是因为本来大卫是要跟非利士王亚吉上阵打仗去的，对吧？但是他要去打仗就已经集结了队伍开始要出发了，结果是亚吉手下其他的那些首领酋长们，哎，说这个人是谁啊，这不就是当年所谓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大卫吗？他杀死我们过多少人啊，这个人怎么可以让他来跟我们一起打仗呢？这不行。那个非利士王说，哎，这个人他最近但是到我们这边了呀，他弃暗投明了呀，表现很好啊，但是别的首领就是拒绝接纳他，对吧？于是大卫就临阵被人家赶回来了。听起来或者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明显的坏事，对不对？因为你这么不受你的同事们待见，这就意味着你将来在这个非利士的前途比较微妙了，你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再能躲在这儿去躲避扫罗的追杀了呢？这个看起来前途未卜，不是好事，对吧？然而这个事情其实是真正的好事，会让大卫得大大的益处。因为他们集结去打仗就是要去打以色列人的，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说大卫没有被这些个同事们其他首领们把他赶回来，他如果真的上阵打仗去，刀剑可无眼，对吧？跟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如果互有杀伤，你想以后还怎么见面呢？对不对？以后还怎么能够去做这种十二支派的君王呢？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反倒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大大的保守，避免了他造成以色列族群的提前分裂，使他能够照着神的应许将来登基为王。同样的道理，喜格拉这个大营被掳啊，也貌似很显然是一件明显的坏事，对吧？很显然是一件坏事，甚至这可以说是大卫一生当中所遇到过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写的是什么，这些众人 甚是焦急，跟他一样焦急，他们苦恼到一个程度，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打死谁呀、啊？打死大卫，对吗？这可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啊，对吧？你可以想象，这帮兄弟现在急火攻心之下，哪管你大卫的儿女也被掳走了，妻子也被掳走了，是不是？只是说我们的儿女有问题了，现在我们就恨透了你，都怪你，是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打死你。不过我们很快就又看到，这一场纠结的危机，正是要大卫去学会依靠耶和华，好心理坚固，正是要他去借着这一次的机会，认识到人的有限。跟他的这帮兄弟是不是真兄弟呢？是，但是就是出死入生的真兄弟，他有时候也会被情绪和罪性所左右，对吧？所以大卫就更加认清了这个共同体的真相，他也是按着神的应许要将来成为王的这一位领袖，可是他目前的成熟度可能也没有到达那个程度，所以借着这一次的事件，神使得他能够去操练，一方面依靠耶和华，积极面对和去解决共同体遇到的问题，也去面对和解决敌人的这个问题，也去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一方面呢，可以把自己借着神的恩典迅速的成长为合格的领袖，另一方面又把这个跟从亚杜兰洞就开始跟随他的这一帮兄弟，其实从土匪是吧，就是土匪，塑造成为骑士，塑造成为守法守约的骑士。这个共同体的塑造和形成是很困难的，是需要神的恩典的，是需要有机会的。那么这一次的事件正是神给他的这样的机会。所以你会发现，当大卫遇到了这个危机，好像要被人打死的时候，他却倚靠神，心理坚固。倚靠神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倚靠神，但是具体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大卫虽然是王是领袖，但是他却谦卑地去听祭司的吩咐，是不是？他去问祭司，神到底让不让我去追击，然后神说对，你可以上去追击，他就去了。然后我们说神会帮助人得胜，可是具体帮助他得胜的方式又是什么？你发现是借着一个埃及的奴隶，这个埃及的一个少年是亚玛利人的奴隶，他是被主人抛弃，因为生病，结果这个人就被大卫施以恩典，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对吧？也承诺不杀他，然后他就等于带路把大卫带到了亚玛利人的据点，结果那些人毫无防备，被大卫抄了个近路，一下子伏击，把他们的财物妻子儿女全都拿回来了。在这拿回来的这个掳物的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当时他手里就600人，然后有200人实在是走不动了，就留在叫比索西这儿来看守他们的东西，相当于后勤人员。真正去打仗的是400人，然而当他把这些东西抢回来之后，这400人中就有人主张，这些人这个搞行政的做后勤的没跟我们上去打仗，不应该分给他们，把他老婆孩子给他就得了，对吧？但是大卫说不行，趁着自己的威信高涨，趁着大家心悦诚服的知道神在使用他和帮助他，大卫说上阵子得多少，看守器具里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就等于是给这个群体立下了一个规则，对吧？给这个群体立下了一个圣约，或者说一条法规，从那时直到今日就成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一个成型的共同体一定是要有一个规则在其中运行的，这就是其中的一条，更不用说有摩西的律法在其中，对吧？所以整个的这一个事件，我们说真的是大卫被神使用， 整个的这一个群体，预备着要得国的这个群体被神塑造和使用的方式。虽然是一个大大的危机，但危机也就是危险中的机会，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我们知道大卫这个人是一个很知人善任，也很勇猛善战，同时也才华横溢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多诗篇，又会弹琴，对吧？也是文艺青年，也会打仗，不愧是一个卓越的有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是吧？而且他从任何角度来看呢，大卫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聪明人。不过他和其他的聪明人最大的不同是他对上帝的爱和顺服，所以大卫被神称作叫做什么合神心意的人，是不是？神没有夸奖过他的聪明，甚至于什么英俊，甚至什么勇敢，那个是神不在意的。神在意的和真的看重他的一点，说这是合神心意的人。聪明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聪明，就是用《史记》里的一句话说，叫喜欢叫奋其思志而不失骨，意思就是说他很喜欢用自己的个人灵感随机应变小招数来处理问题，而不愿意去遵从，甚至于常常去挑战信仰的法则和厚重的传统。聪明人总是显得不够稳当，是吧？就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大多数的聪明人会犯的这个问题，大卫偶尔也会犯，偶尔呢他就会表现出来好像自己挺有智慧的，要用一些个奇葩的事情，根本不该做的事情，挑战传统的事情，比如说数点民数那一次，是不是？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你都不该做这件蠢事，连他那个元帅纯粹的武夫约押都知道你这个事儿做的绝对不好，但是他就一意孤行要去这么干。然而大卫还是说，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呢？他还是有一点的好处，就是在那一次的事件之后，当神要去惩罚临到的时候呢，大卫就顺从先知的带领，恪守律法，绝对听命于神的裁决。他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卫对加德说，因为上帝给他三样灾祸去选，是吧？然后呢他就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个就显出了他对上帝的顺服啊，和对上帝的敬畏。你包括这一次的事件，洗格拉的这一次的事件也是一样，大卫第一时间去求问祭司，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来去决定自己要不要去追击敌人，在这个事情上显出他不会用自己的经验和聪明去做事，而是完全的顺服上帝。所以我说这样的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其实深深的得着了一个软弱和刚强的之间转换的那个属灵秘诀。其实大卫才是那个真正的会懂得正面思考积极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代表。在他写的诗篇十八篇是很著名的一篇，他这里边就提到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寨救主，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和高台，我要求告赞美耶和华，这样我从仇敌中必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就入了他的耳中。 也就是说，对大卫而言，他发现了一个秘诀，原来仇敌和匪类的攻击逼迫，死亡和阴间的纠结缠绕，几个了是吧？在他来看，其实都是一个求告神、赞美神、见证神、经历神的大好机会。他会以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对他而言，信仰他的本色就是苦难。对他而言，危机出现是神要祝福他的前奏。这个太正能量了，是不是？我们大多数不这么看，因为我们对神的信靠不够坚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把它夸大到了一个程度，是认为连神的恩典都无法带入。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卫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这诗篇当中提到的仇敌和匪类，这又是谁呢？并不是，或者并不只是扫罗和亚玛力人，对吧？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读的，那起初那一帮大卫开始占山为王的时候，逃避扫罗的时候，他那个据点就叫亚杜兰洞，是吧？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大卫第一次逃避扫罗的时候，他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然后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何况那个刚才我们读的一开始的经文当中也明言，跟随大卫的人当中有恶人和匪类，那些人提议不要给这些管后勤的人分战利品，是吧？虽然大卫也称呼他们弟兄们怎么怎么样，不过这些人是从亚杜兰时期就投靠大卫的。你可以看到大卫这个所谓400人的共同体，主要的成员就两种，第一种是亲戚，是吧？他家弟兄，他父亲家的亲戚，这些亲人。第二种，甚至应该说大多数都是后三种，用新译本来说就是叫做受压迫的、负债的、不得志的这些人。这些人再加上上文提到的什么恶人和匪类，简单而言，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乌合之众吗？是不是？这不就是绝对意义上的非主流人士，是社会边缘群体吗？对不对？不过同样的这个群体在历代志里边却是这样的形容，说大卫往喜格拉去的时候，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亚拿、约撒拔、耶杰、米迦勒、约撒拔、以利户、喜勒泰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君主一样。刚才还说是乌合之众，但是换一个角度说，这又是叫做大能的勇士，是神的君，是吧？所以从土匪到神的君，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纯粹的这种土匪怎么成了骑士了呢？纯粹的散沙怎么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了呢？这里边是发生了神迹的。这里边如果没有圣灵和圣约带来的这种秩序和塑造的这种能力，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真正的神迹。无论如何，神就是使用了这一帮人来帮助大卫征战，帮助大卫得了他的国。正因为这帮人就是东北人讲啥也不是，所以他们做成大事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事成就唯独在耶和华，不是这些人多么，对吧？不是这些人多么团结，多么的善良，多么的忠诚，至少一开始不是，他是被塑造成为那样。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共同体的成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恩典的运作。当然 就是在这个共同体成型过程当中的起格拉事件。他们比亚杜兰洞时期好一些，但是远远还没有到后来的希伯伦甚至耶路撒冷时期真正成为王家的部队的时候那个守法守约的状态，是吧？这是一个共同体形成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件。这个喜格拉事件其实也特别的鲜明的说明了什么叫做人性的无常，什么叫做群众的反复。这600人啊，原来亚杜兰洞400人，后来到了喜格拉又加了200人，主要加了一些恶人和匪类，是吧？一共600人。他们并不体会说大卫也同样承受着和他们一样的痛苦，儿女妻子也是被掳走了，也很焦急。他们就叫嚣着要用石头打死刚刚还和他们一起叫哭到没有力气的大卫，是吧？不过呢，这些人倒是情绪都很直接的表达。后来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大卫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牲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人，又兴高采烈的又得意洋洋的开始说我们的这个领袖多么英明，是吧？在我们得了这么多的战利品，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他完全忘了就是一两天之前他们还想把这人打死呢，是吧？马上他就忘了。你会发现这一幕是不是特别像宗之主日和受难日的对比，对吧？当主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呢，这些群众呢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让耶稣走在上边尊荣他，喊着何塞纳何塞纳，是吧？然而就是同样的这一批群众5天之后喊的就是也是就同样的这一位就喊着钉死他钉死他。人心的改变，尤其一个群体，当你置身群体当中，你会被别人的情绪和舆论所影响，那种改变就可以剧烈到这个程度。你可以说他5天前是真心的，那么他5天后也是真心的，可是这就因为2次都是真心的才让你觉得触目惊心，是不是？才让你觉得可怕。莎士比亚有一个名句叫做尤里乌斯凯撒，他也是很好的描述了群众是在干什么。在里边呢，以布鲁图斯为首的刺客把凯撒刺杀了，他们其实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出于正义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所以他们也没有逃跑。而且布鲁图斯还大义凛然地向公众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的要点就是我们都很爱凯撒，但是我们更爱罗马。凯撒这个人独裁倾向越来越明显，他是想当皇帝的，要破坏我们国家的这个共和制度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刺杀他，好维护罗马的法统，好让大家保护大家不受专制独裁的毒害。演讲完毕，群众山呼万岁，感恩戴德。可是很快安东尼也在凯撒的尸体旁边进行了一个更为优雅和狡猾的演讲。他跟布鲁图斯的这种冷静和理性不一样，他的修辞非常的高明和复杂。他上来就先提醒大家凯撒对罗马曾经有过多大的贡献，他对穷人是多么怜悯，他在那一次牧神节上有人把那个象征皇帝的花环递给他，他是怎么样的3次拒绝，他怎么可能要称帝呢？他很会举生动的事例，鲜明的细节，他又把凯撒那个鲜血淋漓的尸体向公众展示，说看这就是你们的执政官。 群众都感动得涕泪俱下。最后他的杀手锏，他当众阅读了公布了凯撒的遗嘱，特别强调了一句，凯撒在他的遗嘱中以前写的遗嘱就写好，他会赠予每位罗马公民75德拉克马，这是一笔巨资。于是群众们明白真相了，他们觉得他明白真相了，愤怒地发动了暴乱，布鲁图斯这帮人就赶快仓皇逃出了罗马。这都不用5天，5分钟就可以，马上就可以改变。说这个的事情的意思是，很显然，我想我们需要回应一下这一周发生的很类似的事情。我想呢，发生在罗马的这件事情，以某种没有本质不同的方式也发生在了罗尔身上。3天前那些还爱心很泛滥的群众，3天后就可以成为仇恨泛滥的群众。我也没有这个意思评价说在这个事件当中谁是布鲁图斯谁是安东尼，这样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事件当中有无数的假扮为理性中立客观的可怕的冷静，也有很多在不断突破汉语的极限的奇妙的神奇的修辞在不断的上面。比如说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我头一次发现这个词是可以这样用的。如果说爱和恨都只能以泛滥的形式出现，那就说明这是洪水，只有洪水才会泛滥。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此的这个信仰解读就是，你只有进入方舟中才能躲过洪水，其他的舟都会被洪水淹没。或许唯一不能被淹没的真相仅仅就是，当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没有真的被塑造被更新被改变，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记忆，就如同你在伞沙上边不能够写字一样，因为风一吹它就没了，就如同你在水面之上不能写字一样，它会马上流走，记不住任何东西。虽然这一周你可以看到这个罗尔的事件已经被炒作的红得发紫，成为了最大的热点，但是它的热度没有任何理由会超过当时雷洋那个案子，或者超过那个魏则西，被莆田系害死的那个魏则西。这个事儿过去还不到半年呢，已经烟消云散，没有人记得莆田系的广告又再次登上百度首页了。所以可以预见啊，不出半年，甚至也许3个月、2个月，一切都将照旧，一切都会继续，都会被洪水淹没，被散沙掩埋。到了时候，再也没有人想得起来谁是罗二，谁是罗一笑。前一阵子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弟兄，得这样说吧，他真的是一个悔改的重生的真基督徒。鲍勃迪伦弟兄在他的歌里面就这样说，说一个人能转头多少次，假装他只是没看见，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你才能看见天空，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到底要花费多少生命他才能知道太多人死亡。他说，我的朋友啊，答案就在风中飘荡。如果你稍微跟我一样脑补一下，我们把风就如同上次一样解释为，如果只有圣灵知道， 那这个诗简直就是有神学的意义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那么无论是罗尔啊还是什么这一类的事件，它的目的和真相那就永远只能在风中飘。但是我们仍然会尝试着从我们可以理解的角度去试着理解一下事件本身。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因为才几天，没到三个月，是吧？这个罗尔事件的关键的反转在于哪？是不是在于他被人扒出来，原来是有房子、有公司、有车的，是吧？这没招，是他自己在公众号里写的，无可辩驳。他说我现在开了什么广告公司，我成了知名人士，我有三套房两辆车，还有怎么怎么怎么样，自己写的，没人逼他这样写，是吧？几个月前写。他没有说的是其实这房子是哪个是在按揭了，哪个是前妻在住了，他那个破车可能是12年前买的，他那公司挂个名根本也挣不到一分钱。但是你后来再说这些可没人听了，因为你已经透支了你的信用，没人在信你说的任何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罗尔他其实他说的这个东西，他的房子、他的车、他的公司，不是完全的真实，也不是完全的虚假，他是在半真半假的忽忽悠悠的炫富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忽忽悠悠的炫富是什么意思呢？是他并不富，他是想让你觉得他很富，在当时那个情景下，他是想让你觉得他很强大，换言之他是在逞强，或者用我更常说他在装。被他吹上天的这个牛现在掉下来砸了他头破血流，就这样。不过呢，在一个这种洪水和散沙组成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的最大的标志就是叫做互相伤害。在一个互相伤害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信仰，最好的自保方式、活下去的方式就是装。装是什么意思呢？装就是说我告诉你我很强大啊，别惹我呀，让你吃饱兜着走啊，就这种，其实很弱小。越是这种散沙化厉害的社会，越是这种互相伤害的地方厉害的社会，人这种装的需要就越强烈，装成为一种刚需。因为你只要稍微露出了一点示弱的迹象，你就很可能会被周围的同伴活活吃掉，所以你无论如何都必须装，而且要装下去。人呢，只有在有真信仰和真共同体的时候，他才可能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不是装。就像假如说有一个小王子，他生来就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当国王的，是吧？他一定无论如何也会当国王，他就很有安全感，他不怕跟人讲我的软弱，因为我分享我的软弱并不会使得我就被除掉。我说的是童话中的王国哈，你要现实中的说不定你要总示弱也可能被除掉，所以他不会怕暴露自己的软弱，他很有安全感。或者说在一个正义的、强大的、虔诚的王国当中，一个小小的灰姑娘也是不太会怕暴露自己的软弱的，因为真的出了危险和问题，总会有王子和骑士来保护她的，她不用担心，是吧？所以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只有你真的很信任弟兄们，很信任跟你在一起的这些同生共死的肢体，你才可能像大卫一样跟他的士兵一块哭，直哭到没有气力。如果是正常我们讲的所谓领袖，心里焦急万分，那个装下去，对吧？不能让别人看出你很软弱。 当然我们已经说了，真共同体成型的过程当中仍然会表现出有时候那种互相伤害的社会的恐怖本质。所以大卫那个士兵还想杀他，是吧？毕竟是罪人组成的。但是因为恩典和信仰，他最后还是能化险为夷。所以这是真正的共同体。装的意思就是不敢暴露自己的软弱，害怕伤害，就是没有共同体，就是空虚寂寞冷。逞强的意思就是真诚的认为我的价值就等于我的利用价值，如果我对人对谁都没有用了，我就得死了。为什么逞强？是因为他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的建立不是来自于说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了我，它不来自于这个，而是只来自于我有没有用呢？在东周列国志里边有一个故事，其实不是历史事实，但是很好的反映了东周列国志是明清的那个文人写的，是吧？明朝清朝的社会就已经跟我们说的这个互相伤害的社会很像，它很好的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的人是怎么去想象曾经的春秋时代是什么样子。左手第三个人，那个人叫魏抽，大意就是他是晋文公手下的一个猛将，打下了一个曹国之后呢，这个魏抽发现主君好像非常欣赏敌方的一个大臣，他就妒火计火中烧，而且烧到了外边，他一把火放火烧了那个人的房子，把那人烧死。但是混乱之中呢，他被那个烧断了的一根房梁掉下来砸到他的胸口，把他也砸得口吐鲜血，身受重伤。这个晋文公知道以后当然是勃然大怒嘛，是吧？要杀这个魏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大臣叫赵衰，他上奏，他说魏抽毕竟跟着您流亡了19年，而且后来又屡立战功，不如赦免他吧。晋文公说，我不能失信于民，这个人擅杀，必须把他惩治了。赵衰却又说，主公说的对，但是这个人这么勇猛，打仗是无敌的，杀了太可惜了。晋文公就说，可是我听说他受了重伤，反正他没几天就得死，何不干脆就杀了，一举两得呢？赵衰说，那我去看看，如果真的是要死，咱们就执法，如果没事儿还能为国家打仗，那就留着以观后效。于是就去了。这个魏抽正在床上养病，一听到这个赵司马单车前来，马上就猜到了主君的用意，立刻呢穿得整整齐齐的，强撑着病体起来，啥也不说，就是认错，我不该这样做，我愿意戴罪立功，我渴望为国家重新效力，而且还特意的用很大的动作行礼，又蹦又跳。于是这个赵衰回去就会说，哎，这个魏抽虽然受伤，尚能踊跃，且不失臣礼，不忘报效，君若赦之，后必得其死力。这个晋文公说，对，那执法是为了警告众人，我们另找一个同谋杀了就是了，寡人岂是愿意擅杀的人呢？就把这个人留下了。这个故事很好的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说的意思，人为什么一定要装，时时装，处处装，就怕失去了利用价值被人杀了。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互相伤害的社会里边，在中国最软弱的、最无力的人却 却最爱我。低成本的秀恩爱了，晒晒幸福了，是吧？但其实自己的痛苦和软弱不敢让任何人知道，怕让人知道了就会说啊，你这么不行啊，鄙视你，抛弃你。罗尔呢，现在真相大白，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标准的叫做伪中产阶级。他也在拼命的装，除了他那种炫富以外，其他是炫富啊，还包括的就是他的很多做法。你发现刚刚有人给他捐款的时候呢，他说我不要，我还要捐给别的孩子，后来又说我要设立基金会怎么怎么样，就是好像总想要竭力的证明我是不需要谁的帮助，我很有用，我能做一点事情出来。这些如果都还可以理解，算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或者说这种装，其实这跟朝鲜一直来搞核试验那个心理是很高度相似的，是怕别人看不起他，怕别人来打他。又因为他虽然是据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应该是在三次教会聚会，三次教会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小组，也没有真的共同体，人和人之间是并不认识的。主日一去了几百几千人，听完你就走，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旁边坐的那位阿姨叫什么名字，有可能你固定的周周都坐在一个位置上。当然我也要说，不是说在家庭教会你就一定就有共同体，如果你不去跟大家去建立关系，那你也等于把这当三次，是吧？但是呢，他显然没有什么共同体，出了事情第一想到的是用网络诉诸群众，然后在这种情急之下，他居然能够发出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文章，耶稣请别让我做你的敌人。我们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太让人觉得可叹的一个做法。圣经上有好多的这些经文写得很清楚，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约伯呢遭遇的也很大灾难，他却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妄评神。你可以想象在洗格拉事件当中，如果说众人想要打大卫，把怨气撒向他，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这种中国式思路，大卫现在最应该直接抱怨谁呢？你们都怨我，我怨谁啊？是不是怨上帝呗，对不对？但是大卫和那真正的圣徒，他不去用自己的嘴评价神的作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来说神做这个事情好坏前后因果，所以他可以默然不语。所以我们说罗尔他的遭遇固然是让人难过，也绝对应该怜悯，尤其他的孩子绝对需要怜悯，但是他这种跟耶稣叫板的做法，以及在他的文章中向这社会转发了几百几千万次这样的文章里，就在那讲好人才能上天堂，什么我们都没有罪，耶稣你可别让我跟你过不去啊，我要做你的敌人啊，这种说法本身用圣经常常用的一个话说，这叫做自招咒诅。这个意思是你等于在咒诅你自己，你等于说耶稣定在十字架那个工作，他的宝血跟你是无份的，或者说你在羞辱耶稣。当然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个文章非常惊讶，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两三天之间舆情就逆转到这个程度，他就会被铺天盖地的这种口诛笔伐到这个程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大概显明了上帝真的是不可轻慢的。人有时候很怪的， 你看他这个抱怨的方式呢，如果就并不存在上帝，你说你在抱怨谁呢？对不对？如果你并不相信有上帝，你在抱怨谁呢？你抱怨一个不存在的吗？而如果真的有上帝，就是这一位上帝的话，你又怎么敢抱怨？很多我会发现，人家不信上帝的人，生命中遇到苦难，他倒知道去坚强的面对，因为这个时候分析原因找些没有意义的，他也不知道该怨谁。反倒是基督徒，这可找到了一个大号出气筒，叫耶稣。我之前不知道该怨谁，我现在可知道该怨谁了。伤害我的人我不敢骂，我的领导欺压我我不敢骂，我的这个环境甚至政府在压迫我不敢骂，哎，但是这个耶稣我敢骂，人畜无害，我就骂他，没有抱怨。这个想法太可怕了。信仰难道是让你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管道而已吗？所以我们说，几天之中，这个罗尔呢，在沸沸扬扬的民意当中大起大落。一方面，我们需要指出，他承受的这个一切，如果跟按照他和我们所有罪人本来应该承受的相比，其实差难远。如果跟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来相比，那约等于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说，本来就已经软弱不堪的他，这几天的教训我看已经足够沉重对他而言，所以也愿神能够怜悯他，让他真的能够站起来，真心的信靠上帝，照顾好他的家庭，照顾好他的女儿。我们也非常希望神能够带领他，让他在这个最软弱的时候，好能够开始得着那刚强的秘诀。这刚强的秘诀是什么呢？其实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所表述的，和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所传递的，那真的是被异灵所感，高度相似。他们都很显然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得着了这个刚强的秘诀。这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边保罗说，主对他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就叫做刚强的秘诀。所谓刚强的秘诀，第一条就是单单信靠基督。你需要真的知道，只有主才能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最大的痛苦和最深的绝望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拥抱只能来自于基督，因为只有他曾经和我一样软弱，甚至比我更加的软弱，所以我才能够有真实的盼望。那跟我一样软弱、更加软弱的主，他也复活得胜了，我也盼望和他一样复活得胜，得以刚强。这是你最深的力量的来源。刚强的第二个秘诀就是你要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的意思就是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你。所谓的承认软弱，就是不再把自己像一个鼓足了气的青蛙一样，或者是一个气球一样，你把自己倒空，好让神的能力进来，好让圣灵充满。就是说你的三观被福音逆转了，以至于你能够开始像大卫、像保罗一样，把凌辱、极难、逼迫、困苦看作可喜乐。也就是你真的开始知道，我那个软弱的时机和时候，就是我要开始刚强的时候。 如果你从来不敢跟人，任何人，甚至不敢跟上帝承认你的软弱，而总是有意无意的变着花样的想让别人以为你很强大，那这个通常就会说明你信心的方向是有误的。你信的不是上帝啊，是众人的评价呀，甚至是你自我的认知啊，或者也说明可能你没有委身在一个可靠的共同体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你向他袒露你的软弱。我们说后者当然可能，一个共同体当然可能很不可靠，因为都是罪人组成的。但是如果你在任何共同体当中都不能委身，都不敢示弱，那么大概就可以说不可靠的主要是你。所以刚强的第三个秘诀就是委身在一个真共同体当中。真共同体呢，就是由人，由罪人组成，但是是由上帝带领的，这样的共同体就是真共同体。这里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特意和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好去经历神的恩典，好让你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你根本就爱不起来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可能爱你，是唯独神的恩典让这一切才成就的。真共同体由罪人组成，教会就是由罪人组成，所以从起初到末后都得由圣灵和圣约来维系来维持。正如圣灵带领大卫带领众人打了胜仗，又给他智慧颁布那些规则维持这个共同体，作为律例典章直到如今。到底什么是真共同体？它的边界和标志是很清晰的，在教会而言就是那给你领一个杯和一个饼的肢体，那就是你必须去爱的肢体，就是你真共同体的成员。但是呢，也要在这样的软弱当中刚强的第四个秘诀是你要有分辨的智慧。什么叫分辨的智慧呢？是我们知道，我们也承认，你不可能跟一个教会的100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让你袒露心迹的，对吗？但是你要有，你要向那些愿意为你祷告真的关心你和爱你的人，你就可以坦然地分享软弱，而像那些其实是冷漠无情的，甚至于可能幸灾乐祸的人，就有礼貌地保持距离，不必去伤害他得罪他，但你应该知道谁是爱你，谁暂时还不是爱你。就好像保罗他写信给他的一个同工，也是他的属灵的真的儿子提摩太，是吧？你可以想象提摩太算不算的一个能够关心他爱他为他祷告的人呢？是吧？肯定是。所以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我们大家通常都知道那是教牧书信，我们看到很多的牧养，很多的神学在里边。但是我自己常常对里边有一个好像很平常的一句话觉得很有趣味，也很有意味，甚至于很让人感动。他说，提摩太啊，你或者找人把我落在了特罗亚的那一件冬衣拿来，是不是有这句话？还有什么疲倦还是什么，是吧？我就在想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提摩太，你把我那件唯一的那件羽绒服拿过来，是吧？因为我就那一件，很可能的意思就是我就那一件，没这件衣服我过不了冬，对不对？要不然你当地来一件就得了呗，怎么还是千里迢迢的捎过来？那件衣服怎么特殊啊？很可能就是他就一件，他就一件的意思，他其实很缺乏。但是 他跟提摩太他就可以坦然的这样说话，我就那一件衣服拿来。但是跟那些心机很深重，不断在攻击指责他的哥林多人，保罗就是很平静的说，靠着主我一无所缺，我不会累着你，对吧？这两句话都是真的。所以我们说承认软弱才能开始刚强。正如有一个人，一位弟兄叫保罗屈普，很多人也知道他啊，他也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一个可以显明我们仍然没有真正认识福音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仍然在害怕，仍然有挫败感，我们仍然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弱点。可是基督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而降世为人的，在圣经里边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我们的需要会比神时时刻刻供应的恩典还更大。如果说让我们顺服他一千年，到时候我们需要他的情况也还会像头一天一样的有增无减。察觉自己的软弱非但不是不成熟的象征，反而是成熟的象征。当我们越亲近主，我们越长久的和主同行呢，我们就更加丰富的领受他的真理，你也就会更加了解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以及罪。就像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不是说保罗喜欢自己处在一个软弱的状态中，而是说因为在软弱的时刻里就会经历到基督能力的复辟。我们的软弱不会阻碍上帝定义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常常是我们那种自以为有能力的错觉会阻碍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大能就是为软弱者预备，上帝的恩典就是给没有能力的人预备，上帝的应许就是为了给胆怯的人赐下，上帝的智慧就是为了给承认自己是愚昧人的人预备。因为上帝的恩典就是在我们的软弱无能胆怯和愚昧当中显现，所以我们才得以能够自由地奔向他，而不是逃离他。我们可以来显露自己的本相，来接近他。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在很多的事情上挣扎，好显出我们实在是需要他。所以我们就应该来接受并且承认自己的软弱，欢喜地好奔向那唯一的力量的泉源，主耶稣基督。我相信这是罗尔需要知道的，也同样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他软弱，我们不能在他软弱你觉得你刚强的时候变成一个道德审判者，这不是我们当做的。我们不该学习约伯的三个朋友，也许那给我们的是一个重大的提醒，就是他软弱你也一样软弱，我们一样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愿我们众人都能够真正来承认我们的软弱，得着安慰，尤其是得着神的安慰。愿我们所有的那种颤抖都能够变成平安，哭泣都能变成喜乐。愿我们真的都能够像保罗、像大卫、像主耶稣自己一样，在那极度的软弱当中，因着对上帝天父话语的信靠，就能够得着那力量，得着刚强，得着荣耀。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破碎我们，破碎我们自己用人的手所为自己营造的脆弱的堡垒。主啊，愿你的福音攻破这一切的营垒，使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赤裸敞开，露出我们的本相。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显出我们的污秽，在你的能力当中我们显出我们的软弱。主啊，因着有那真实的信靠和那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就不怕向神 甚至于向人来承认我们软弱无能。主啊，唯有在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做成事的不是我们，而是上帝。主，我们求你在我们这共同体当中，真的使我们彼此有这样的真正照着本相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的心。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在罪性爆发的时候想要像世人一样互相伤害，但是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不忘记你那十架上的宝血。主啊，使我们不去以口犯罪以手犯罪，我们不把你同定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教会成为真教会，使我们成为这世上真正的山巅之城。主啊，你帮助我们真正有从你来的能力，从你来的慈爱，使我们真正在最软弱的时候看到这是你给我们的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得着恩典得以刚强。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五分钟，接下来有圣餐的敬拜。
你有房子，做成就是房子。